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，袁弘玉、紫衣鄂、谭西斯、王廷瞻、郭应聘、吴文华、耿定向、地定理、定力、王乔、紫肯堂、魏石亮、陈赞、郝杰、胡克俭、赵参鲁、张梦南、魏成芳、李真、丁斌。袁弘玉，字一之，吴县人。嘉靖25年乡试考中第一名。第二年考中进士，授官中书舍人。提拔为理科给事中。弹劾检讨梁绍如阿附权贵要人，文选郎中白璧揽权卖官，尚书万堂、侍郎阁首礼部约束下属。皇帝下诏严厉责备万堂、阁首礼，将白璧关进诏狱，把梁绍如贬斥到外地。梁绍如是大学士严嵩的私人。不久，陈奏边防事务几件事，皇帝下诏都听从了他。严嵩嘱托吏部尚书吴鹏，将袁弘玉外放为福建佥事，历任河南参议、山东提学副使、湖广参政，所到之处以清廉节操著称。严嵩倒台后，诏入任南京太仆少卿，就地升任太常。隆庆5年，因病回乡。万历年间，启用袁官，升任南京工部右侍郎，晋升右都御史，掌管南京督察院事务，就地改任礼部尚书。南京御史谭西斯上书论说宦官外戚，并且请求遵循旧制，内阁设四轮部，宫门制铁牌。皇帝下诏交给南京督察院审问，将要判他诬枉之罪。弘玉已经改官，接任者未到，于是详细说明谭西斯所陈奏的内容，记载于王可大、国宪加油、薛英奇、宪张禄二书。皇帝因为他所依据的不是颁布的制书，贬谪谭西斯为杂职。弘玉不久上书请求禁止请托，又极力谏说屯田废坏的危害，请求让商人种盐，免除内地运输粮草，都商议施行。万历15年，就地改任吏部。这年冬天已年老，请求退休。皇帝看中他的清正品德，加封太子少保退休。弘玉做官40多年，居住的房屋没有增加一根椽子，出入不行。去世年74岁。巡抚周孔蛟捐钱安葬他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安杰。儿子一鄂因恩应官至至中，连粥都吃不上而死。谭西斯，茶陵人，历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四川。王廷瞻，字志表，黄冈人，父亲王己，任参政。廷瞻考中嘉靖38年进士，授官淮安推官，入朝任御史、督察京畿屯田政事。穆宗在豫王府时想更换庄田，廷瞻不同意。隆庆元年，他所辖地区久雨，请求从三公以下以及豫王府庄田改入乾清宫的全部免除其租税，皇帝下诏减免1/10。不久，说勋期庄田太过泛滥，请求在初次给予时裁量田亩数量，限制其世系次序，爵位断绝后归还官府。皇帝致书同意。高拱再次辅政，廷瞻曾议论高拱，于是称病回乡。神宗即位，启用袁官，历任太仆卿。万历5年，以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四川。藩人多次侵犯松潘，廷瞻命令副使杨一贵、总兵官刘贤剿灭他们，歼灭其首领，众蛮人归顺。封村百草各部藩人长久居住在28寨，率领男女8000多人前来投降。又命令总兵刘贤讨伐建昌、魁煞、贤马、孤仔、铁口各叛藩，都献出首恶出将，增加俸禄一级，晋升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南安、赣州，入朝任南京大理卿，历任两京户部左、右侍郎，以右都御史身份出京督理漕运兼巡抚凤阳各府。宝应范光湖堤积蓄湖水帮助漕运，是平江伯陈轩修筑的，下游没有排泄之处，决口城8处浅滩汇集成大潭，各盐场都被淹没，淮河水流又奔涌而入，水势更加汹涌。前任巡抚李世达等人建议开挖月河，避开其危险。廷瞻继承此事，开凿渠道1776丈，建造石闸3座、碱水闸2座、石堤3036丈、紫堤5390丈，花费公款20多万两，8个月完工。皇帝下诏褒奖，赐予和名弘济。 晋升廷瞻户部尚书，巡抚职务如故。不久改任南京刑部尚书，未上任，请求回乡。很久之后去世，追赠太子少保。兄王廷臣见于文苑传。郭应聘，字君宾，莆田人，嘉靖29年进士，授官户部主事，历任郎中，初经任南宁知府，升任威茂兵备副使，转任广东参政，跟随提督吴桂芳平定李亚元，另外攻击贼首张韶南、黄世良等人，升任广西按察使，历任左右布政使。隆庆4年大破古田贼，斩杀俘虏7000多人。不久跟随巡抚殷正茂平定古田，再进官阶，正茂升任总督，于是提拔应聘为右副都御史接替他。抚江遥人反叛，抚江上游起自阳朔，下游到达昭平，绵延300多里，各遥人沿江居住，仗势险要飘掠抢劫。成化、正德年间，都御史韩雍、陈经讨伐平定他们，到这时攻打围困荔浦、永安、劫持知州杨维直，指挥胡汉。事情上报，大学士张居正上奏请求给予方便处置之权，写信给应聘说，炎热荒凉瘴疠之地，亦使数万兵众不宜久留，迅速攻破其巢穴，那么其余贼人吓破胆。应聘召集土兵汉兵6万人，命令总兵官李希进军讨伐。尚未出发，怀远遥人也杀死知县马希武反叛。应聘与殷正茂商议，先征讨抚江，3个月全部平定，于是传檄李希讨伐怀远。天降大雨雪，无功而还。怀远古代臧科，地界连接湖广、贵州、晋州、黎平各州，四面环绕城郭的都是遥人，边户百姓居住在城外。嘉靖年间征讨未能攻克，知县寄居府城，远远表示笼络控制而已。古田收复后，遥人被兵威震慑，愿意归顺隶属，马希武才进入其地。商议筑城，监督工程过于严苛，遥人于是作乱，马希武被杀。到这时出兵无功，应聘更加征调各路兵镇守安抚白稿、黄土、大梅、清奇洞、铜人，以孤立贼人声势。而李希与各将接连攻破贼人，斩杀其首领，怀远于是被攻下。事情都记载于李希传。起初商议出兵，李希因阳朔金宝岭贼人进，想先消灭他们。应聘说，您只管去，我自有安排。李希出发数日后，应聘与按察使吴一介出其不意袭击，杀死其首领。等到怀远攻克恢复，阳朔也平定，于是分派各将门崇文、杨照、易孔昭等讨伐洛荣、上游、边山五处叛窑，全部平定。神宗大喜，晋升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，巡抚职务如故。万历2年，赵入任户部右侍郎，不久因丧事回乡。8年启用，改任兵部兼右迁都御史，仍旧巡抚广西。当时石寨刚被攻下，应聘与总督刘尧会上奏设立3镇，隶属滨州，用土巡检守卫，而同属于思恩参将石寨于是安定。晋升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，总督两广军务。前任总督多接受江吏金钱，应聘全部谢绝。过了1年，召入掌管南京督察院，以吴文华接替他。不久就地拜授兵部尚书，参赞机务。很久之后称病回乡。应聘在广西时上奏恢复陈宪章、王守仁祠庙。刘台被贬谪到寻州守边，为他租赁房屋供给粮食，死后又资助丧葬，送回其灵柩，画肖像祭祀他。在南京做官时，与海瑞敦崇简朴，士大夫不敢奢侈浪费。回乡7个月后去世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相敬。吴文华，字子宾，连江人，父亲吴世泽任抚江兵备副使，有威名。文华考中嘉靖35年进士，授官南京兵部主事，历任四川右参政，参与平定土官奉祭组，4次升迁，任河南左布政使。万历3年，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广西，讨伐平定南乡、陆平、周唐、板寨窑及昭平黎福庄父子，协同总督凌云翼征讨河池、不可、北三窑， 三尧没有造反，凌云义好大喜功，杀戮很惨，得以因袭，文华也受赏，升任户部右侍郎，请求中养回乡。启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仍旧巡抚广西，升任总督两广军务，巡抚广东，晋升右都御史。适逢巡抚吴善、总兵呼良鹏讨伐平定严秀珠，曾港贼李真、江月照抗拒命令很久，文华悬赏擒获江月照，平定李真。不久入朝任南京工部尚书，就地改任兵部，称病去职，再次启用南京工部，极力推辞，虚位三年以待，去世年78岁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相会，耿定相，字在伦，黄安人。嘉靖35年进士，授官行人，提拔为御史。严嵩父子窃取政权，吏部尚书吴鹏依附他们，定向尚书揭发吴鹏6条罪状，一而说吴鹏女婿学士董奋总裁会试，私心照顾吴鹏儿子吴少，应该一并贬斥。严嵩为他营私庇护，事情进不了了之。出京巡案甘肃，举荐弹劾没有私心，离任时行李只有一间，有人赠送10斤，留在边界上而去，回京都理南京学政。隆庆初年提拔为大理右四丞，高拱执政，定向曾讥讽他偏狭浅薄，没有大臣气度，高拱怀恨在心。等到高拱掌管吏部，以考察名义贬谪定向为衡州判官，高拱罢官后酌情调任衡州推官。万历年间多次升官至右副都御史，吏部侍郎陆光祖被御史周之汉弹劾，光祖已留任，定向又颂扬光祖贤能，诋毁之汉。给事中李以谦说定向排挤言官，定向请求离职，皇帝不问，历任刑部左右侍郎，提拔为南京右都御史。御史王藩臣弹劾应天巡抚周济，奏书发出，过了一个月没有禀告定向。定向发怒，坚持就立据理力争，弹劾自己请求罢免，并且诋毁藩臣论和不当，因而说原江西巡抚陈友年、四川巡抚徐元泰都贤能，被御史方万山、王灵芷弹劾罢免，现在应该召回任用，而酌情处罚藩臣。藩臣因此被停俸2个月。于是给事中许洪刚、官正进士薛夫教、南京御史黄仁荣及灵芷接连上章弹劾定向。灵芷说南台离京师远，章奏先传开，人们得以谋划。如御史孙明志论和魏国公徐邦瑞、陈阳善论和主事刘以焕都因奏辞预先听闻，一个攀附侥幸免罪，一个搜罗材料被诬陷，所以近来投送揭帖有迟至1月的，事理应当如此，不是从藩臣开始。话语一并侵犯大学士许国、左都御史吴时来、副都御史詹养弼，执政正厌恶言官，勒令夫教回乡反省过错，灵芷、仁荣也停俸。当时已任命定向为户部尚书都理仓场，定向于是极力推辞，请求退休，奏章多次上呈才允许，去世年73岁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公检。定向起初在朝中有声望，后来经历徐阶、张居正、申时行、王锡爵四位辅臣都能没有矛盾，到张居正夺情时，定向写信给友人称赞他是伊尹而贬斥言官，当时舆论批评他，他的学问以王守仁为本，曾招引晋江李治到黄安，后来逐渐厌恶他，李治也多次诋毁定向。士大夫喜好禅学的往往跟从李治郊游，李治有小才，机敏善变，定向不能胜过他。李治任姚安知府，有一天自己剃去头发，穿戴官服坐在大堂上，上级官员勒令他解任，住在黄安，每天招引士人讲学，掺杂妇女，专门尊崇佛教，鄙视吴如孔、孟。后来北游通州，被给事中张问达弹劾，逮捕死在狱中。定向帝定礼，定立，定礼终身是生源，与定向一起讲学，专门主张禅机。定立隆庆年间进士，授关公部主事。万历年间多次升官至右迁都御史、都理操江、尚书陈说旷史之害，两次升迁任南京兵部右侍郎，去世追赠尚书。王乔，字明远，金坛人，父亲王聂任兵部主事，建祖武宗南巡， 被杖打，官至山东副使。王乔考中嘉靖26年进士，授官行人，历任刑部员外郎，著《独律思笺》，非常精审祥和。胡宗宪设计招降汪直，想赦免汪直以显示信用。王乔说这是叛民，与其他那降不同。汪直于是被诛杀，升任山东佥事，称病回乡。万历初年，张居正执掌国政，素来了解王乔，启用补任浙江佥事，提拔为上保卿。刘台弹劾居正，居正请求回乡，各曹奏请留任他，王乔独自请求保全谏臣以安定大臣。大致说，自古民主要广开言路，言论不当尚且宽容，大臣要推广皇上的恩德，别人攻击自己还要推荐提拔他，如宋代文彦博对待唐介就是如此。现在居正留任而刘台获罪，恐怕不是仁宗对待唐介的意思吧。居正大怒，将王乔外放为南京鸿胪卿，不久因心变自沉免官，在家闲居10多年，启用为南京太仆少卿，当时已70多岁了。一年中两次升迁任大理卿，不久拜授南京刑部右侍郎。程毅驳刘世言主使杀人，王乔判令世言革任，不久就地提拔为右都御史。几事中卢大中弹劾他衰老，皇帝命令退休。王乔恬淡诚实，温和忠厚长者，精通经学、易、书、春秋都有著述。去世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公俭。王肯堂，字与泰，考中万历17年进士，被选为庶吉士，授官检讨。倭寇侵犯朝鲜时，他上奏陈述10条建议，希望借用御史头衔在海上训练军队。奏章被留在宫中，他便称病回乡。京官考察时被降职调任，在家住了很久。吏部侍郎杨石桥推荐他补任南京行人司副，最终官至福建参政。王肯堂喜欢读书，尤其精通医术，所著的《政治准绳》广博精深，世人争相传抄。魏石亮，字公甫，南昌人，嘉靖38年进士，授官中书舍人，升任兵科给事中。隆庆元年正月初七，皇帝下诏免去朝会，过了3天又传令免朝。魏石亮认为新政不应立刻懈怠，上书恳切劝谏。不久一佐给事中身份，担任检讨许国出使朝鲜的副使。按照旧例，朝鲜王面向北听取诏命，使者面向西。魏石亮提出异议，于是改为面向南宣读诏书。回来后升任户科给事中，于是条列上报辽东事宜。随后请求皇帝注意起居，停止游乐宴饮，每天到便殿审阅奏章，召集大臣裁决。皇帝答复知道了。新都有8300顷庄田，宦官侵占民田又增加800顷，设立36个庄园。皇帝听从巡抚和巡按的奏请，交给有关部门收租，将兼并的田地还给百姓。宦官张瑶为这事请求，皇帝又答应了。魏石亮极力劝谏，皇帝没有采纳。皇帝临朝时端坐沉默，不曾说一句话。等到十州陷落，有人请皇帝责问大臣。过了2天，经言结束后，皇帝果然问起十州被攻破的情况。宦官王本立即从旁边责骂诸臣欺骗蒙蔽。皇帝恼怒，用眼神制止他，王本还是喋喋不休。皇帝不高兴，于是罢朝。魏石亮弹劾王本没有做臣子的礼节，犯了大不敬之罪，并且列举了他几件不法之事。奏书虽然没有被施行，但士大夫舆论认为他很有胆量。十月初下诏停止每日经言。魏石亮率领同僚说天气还没有十分寒冷，不应该突然停止。不久又请求将薛轩、陈宪章、王守仁配享孔庙，奏章下发给有关部门。又说正值春天农耕时节，应命令有关部门释放轻罪囚犯，停止诉讼。皇帝下诏同意。第2年6月，他上奏说如今天下三大祸患，藩王俸禄供应不上，边防粮饷无法支撑，公司都陷入困境。宗室藩王有一时的对策，有长远的对策，赶快设立宗学，教导他们礼让，俸禄万担的每年捐出1/5，2000担的捐出1/10，1000石的 捐出20%，用来赡养贫困的宗室，并立为固定制度。这是一时的对策。各宗室聚居在一座城里，贫困日益严重，应让他们就近分散居住，拨给闲田让他们耕种来代替俸禄。对于为非作歹的宗室子弟，要严厉削夺爵位。这是长远的对策。边防粮饷没有比屯田和食盐更重要的，近来选派大臣庞尚鹏、邹应龙、林如经营管理，事务权力虽然重大，但前往河东的监管四川，前往江北的监管山东、河南，前往江南的监管浙江、湖广、云南、贵州，重视内地而轻视边塞，不是最初的本意。而且一个人管理几道，地方辽远难以周全，请在内地的人专门责成巡抚，让庞尚鹏等三人分别担任边塞屯田事务，长期任职并责成成效，有功绩就破格提拔，那么利益兴起，而边防储备自然充足。如今天下国库空虚，百姓困顿疲惫，而提建议的人想把全国库存都送到内府，以供应眼前的用度。如果州郡发生变故，用什么来应对？知府知县以养育百姓为职责，关键在于鼓励农耕蚕桑，清理徭役赋税，重视乡约，严格保甲，而文书案卷、诉讼案件催收赋税的巧拙不在其中。奏书呈上后，大多被讨论施行。那年冬天，又上书说，天下值得忧虑的在于百姓穷困，能为百姓解除忧虑的只有知府而已，应当谨慎选拔，治理成绩卓越的就提拔为京卿或巡抚，那么人人都会自我激励。督学官员是天下名教的维系，应当选择学问品行兼优的人，不要用年限限制。教化施行，声望崇高，就召为祭酒或进入翰林院，以表示鼓励。下发给部里讨论，最终没有施行。三年，升任太仆少卿。当初，徐阶、高拱互相倾轧，魏时亮和朝臣攻击赶走高拱。不久，高拱重新入阁，考察言官，排挤异己。魏时亮和陈赞、张甲已经升任京卿，都被排斥。魏时亮因行为不谨慎被定罪，免职。万历十二年，因秋顺、余茂学等人推荐，启用为南京大理寺丞。累次升迁至右副都御史，代理经营荣政，上奏安内攘外要务14条。不久请求以水利、义仓、生养、赋役、清狱、米道、膳俗7条考核知府知县，年终报给部院和科道，考核官吏时以这些事项的完成情况决定优劣。又请求黄章子出阁讲学，历任刑部左、右侍郎，授官南京刑部尚书，过了一年死于任上。魏时亮起初喜欢郊游，意气用事，曾弹劾罢免左都御史张永明，被当时舆论批评。魏时亮也后悔了，中途遭受挫折压抑，潜心研究性理之学。天启年间，赐谥号庄敬。陈赞，字廷科，常熟人，嘉靖35年进士，授官江西永丰知县，政绩考核最优，升任刑科给事中。弹劾罢免严嵩党羽祭酒王才，欲得唐汝吉，升任左给事中。弹劾文选郎南轩，请求录用因谏言被废黜的人，皇帝震怒，杖责60并除名。隆庆元年，启用为吏科给事中，请求抚恤杨醉、杨爵、罗洪先、杨继盛，并诛杀杀害沈炼的奸党，皇帝同意，杨顺、陆凯都被逮捕治罪。那年冬天，升任太常少卿。高拱厌恶陈赞是徐阶引荐的，陈赞已经称病回乡，最终因行为浮躁被贬为洛川县丞，没有赴任。万历年间，累官至刑部左侍郎。当初陈赞被高拱厌恶而被斥退，等到张居正掌权也厌恶他，不照用。张居正死后才因推荐启用为会稽县丞，后来官至侍郎。稽勋郎顾县丞上书议论石壁被贬官，陈赞责备大学士王希爵说，顾县丞的奏书最公正，为什么被贬？王希爵说，他执着于书生的言论，听信道听途说，哪里知道我们这些人的苦心。陈赞说，恐怕书生的话应当相信，道听途说应当考察，顾县丞的苦心也不能不知道。王希爵默然不语。陈赞前后触犯执政大臣，就是这样死于任上，追赠右都御史、 谥号庄敬，张甲剑，邹应龙传，郝杰，字彦甫，豫州人。父亲郝明，是御史。郝杰考中嘉靖35年进士，授官行人，升任御史。隆庆元年，巡抚京城附近地区。冬天，敌寇大举进入永平，他上书请求免除被抢掠地区的徭役赋税，并且说近年来惩罚只施行于文臣而不及武官，只给予主帅而忽略偏将，请整饬法纪以振国威，都得到批准。随后弹劾蓟辽总督刘涛、巡抚耿随清观望不前，敌寇退去后便斩杀死者报为首功，又抢夺辽东将士棒槌牙的战功，一并弹劾副使沈英前、游击李信、周勉的罪行。皇帝因此罢免沈英前，将李信、周勉下狱，命令刘涛、耿随清回原籍听候审查，下诏派宦官李佑监督苏杭织造，工部执意上奏反对，皇帝不听。郝杰说登级诏书停止织造才一年，又派赤使，不是统一的政令，而且内臣专权放肆，有关部门盘剥百姓奉承他们，损害圣德不小。皇帝最终不听，皇帝前往南海子，命令经营各军全部跟随。徐阶、杨伯等劝谏不听，郝杰又争辩，最终没有听从。刑部侍郎洪朝选因时宜被罢官，上书为自己辩解，郝杰等人弹劾他违反制度，于是被削职。因为曾经议论高拱没有福载的气量，被高拱记恨。等到高拱再次被召用，郝杰便请求急去。高拱罢官后启用原官，不久因私下议论张居正驱逐高拱不对，被外放为陕西副使，再升山东左布政使，被弹劾降为辽东院马四卿兼海盗兵备加山东按察使。17年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辽东，因督率诸将抗击敌人，录用一个儿子为官。当时李成梁任总兵官，威望很高，但上报战功不免有欺骗，敌寇入塞，有时收兵躲避，敌退后才尾随袭击老弱残兵，有时乘虚攻打零星部众，诱杀归附边塞的人充当守功，习以为常。督府诸臣庇护他，只有郝杰不与他同流。19年春，李成梁采用参将郭梦芷的计策，派副将李宁在镇怡堡袭击板生，获得老弱280多级。军队返回时被另一支敌军拦截，李宁率先逃走，数千将士损失大半，李成梁掩饰战功请求奖赏。郝杰写好奏章草稿，直接说明原因，要总督简达一起上奏。简达藏起他的草稿，自己上奏论功。巡按御史胡克俭急速上书弹劾李宁，言辞牵连李成梁，也诋毁郝杰。兵部搁置李宁的罪过不讨论，胡克俭非常愤怒，全部揭发李成梁、简达隐瞒实情的情况。在此之前，18年冬，海州被抢掠13天，副将孙守廉不作战，李成梁也不救援。胡克俭弹劾孙守廉后，申时行，许国庇护他，指令听候审查。胡克俭于是说：“我起初弹劾孙守廉时，申时行写信阻止我，等到弹劾李宁，又和许国告谕我放宽他的罪过，徇私背公，将败坏边事，并一一诋毁简达、夷鄂及宾科给事中张英登结党欺君，简达压下郝杰会迁的功罪奏书不报，于是追赎李成梁前几年冒功的情况。皇帝认为李成梁以前的功劳都由巡按勘察上报，胡克俭凭空揣测，妄加议论，最终搁置李成梁等人不问，但心里认为郝杰不欺骗，随即就地升任右副都御史。日本攻陷朝鲜，简达派偏将组成训率3000人前往，全部覆没。事情上报后，郝杰也被弹劾，皇帝特加免罪。朝鲜王避难将要进入辽东，郝杰请求选择境外合适的地方安置他，并周全供给他的随从官员和卫士，得到批准。不久升任兵部右侍郎、总督蓟辽、保定军务，召入管理经营荣政，升右都御史。日本封贡的议论兴起，郝杰说平秀吉之罪杀之不足，反而加以爵位封号，荒外之人听说会认为中原无人，意见不合，改任南京户部尚书，称病回乡，启用为南京工部尚书，随即改任兵部尚书，参赞机务。 死于任上。追赠太子少保。胡克俭，字贡之，光山人。万历十四年进士。由庶吉士改任御史，巡按山东。辽东是他的辖区，他上奏禁止买弓、窃戟等各种弊端。弹劾李成梁后，被权要人物记恨。恰逢胡克俭弹劾左都御史李世达曲意庇护罪囚，甚至诋毁为贼。执政大臣于是说，胡克俭妄自排挤执法大臣，不可留在沿路，贬为淇水城。上级官员因是派他回乡，在家住了三十年。光宗即位，启用为光禄少卿。天启年间，历任刑部右侍郎。五年冬，逆党李恒茂弹劾他衰老朽迈，被免职回乡。崇祯初年，恢复官职。死后追赠尚书。胡克俭本姓福，茂姓胡，很久以后才恢复本姓。赵参鲁，字宗传，鄞县人。隆庆五年进士，被选为庶吉士，改任户科给事中。万历二年，慈圣太后在涿州立庙祭祀碧霞元君，布科臣执意上奏反对，皇帝不听。赵参鲁斥责这不合经典，并且说南北遭受敌寇，流毒祸害百姓，辛劳役疏浚河道，百姓卖儿卖女，陛下发国库银两修桥建庙已超过五万，如果一座赈济平民，造福应当更大。皇帝也不听。南京宦官张敬醉酒侮辱给事中王仪，给事中郑岳、杨杰接连上奏弹劾，未得批复。赵参鲁又上言，张敬是守备宦官身信的党羽，不义起治身信的罪，不足以服人心。当时身信正结交冯保，朝廷议论，于是剥夺郑岳等人的俸禄，贬赵参鲁为高安典史，升任饶州推官，升福建提学佥事，请求急速回乡，遭遇丧事，服丧期满，仍督学福建，历任南京太常卿。十七年，以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，严格实行海禁，处死勾结倭寇的奸商，升任大理卿。赵入为刑部左侍郎，改兵部，随即改吏部。日本分贡的议论兴起，赵参鲁坚持认为不可。总督顾养谦不高兴，在朝廷上争论，并且说赵参鲁熟悉倭情，应任用。奏章下发给廷臣讨论，赵参鲁又坚持前说，于是撰写《东风三议》，辨析利害十分详尽。后来分贡之事最终没有成功，授官南京刑部尚书。程义伯刘世言望指星象，想起兵秦王，被弹劾下狱，赵参鲁判他死刑。南京工部主事赵学士因侵吞钱财，被侍郎周思敬弹劾，拟判充军。赵学士将罪责推给家童，法司给予轻判。御史朱无弼又弹劾他，并牵连赵参鲁，说赵学士是大学士赵志高的同族父辈，所以赵参鲁庇护他。赵参鲁请求退休。吏部尚书孙丕阳等人说赵参鲁品行一向高尚，不应听任他离去，皇帝下诏挽留。累加太子太保。退休去世，谥号端简。张梦南，字元嗣，中牟人。嘉靖四十四年进士。授官广平推官，逐渐升任汉中同知。入朝为顺天至中，累进上宝城。高拱以内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，他的妻子是张梦南的姑母，但张梦南除公事外不私下交谈。高拱怨恨他，四年不升迁。等到高拱被驱逐，亲戚朋友都躲开，只有张梦南独自留在高拱府邸，为他收拾行装送到郊外。张居正掌权，提升张梦南为太仆少卿。张梦南又不依附，不合张居正心意，不调动。很久以后，张居正败亡，才累次升迁至南京工部右侍郎。不久召入，以原官掌管通政司事务。万历十七年，皇帝已经八个月没有上朝，张梦南上书劝谏，并且说岭南人申诉原都御史李才的功劳，蔡地人申诉原县令曹世清的冤枉，奏章都留在宫中未批，那些人被关押在兵马司，连饭都吃不上，难以活命，这有损圣德。皇帝心中有所触动，于是偶尔上朝一次。那年冬天，张梦南调任户部，晋升左侍郎，不久被任命为南京工部尚书，随即改任户部尚书。当时南京的储备消耗殆尽，张梦南接手时粮食只够支付两年， 不到两年就有了七年的积蓄。水横关修建仓库，他拨出公家余钱2000银子资助。有人说为什么要替别人耕种田地，张梦楠说公家的事还要划分界限吗？南京御史陈所文弹劾张梦楠贪婪卑鄙，吏部尚书孙龙说张梦楠忠诚谨慎，御史所论的事情是由郎官引起的，皇帝于是留任了张梦楠。张梦楠请求离职，未获批准，他再次上书请求，才被允许回乡。过了很久，又被召回任命原官。30年春天，有诏令停止矿税，不久，没有实行。张梦楠率领同僚觐见，没有答复，加封太子少保。5次上书请求退休，未获允许。当时矿税的祸害日益严重，张梦楠起草了数千字的遗书，极力陈述其害处，说陈充数地官所征收的天下租税都是百姓卖儿卖女刮骨割肉剩下的，陈以催苛为职责，陈尽了职责，但百姓却困苦了，聚集财富来使百姓困苦，虐待百姓来动摇国家，有这样的臣子有什么用？臣不胜哀鸣，为陛下杞人忧天罢了。交给他的儿子呈上，第二天就去世了。南京尚书赵参鲁等人上奏他的清廉忠诚，追赠太子太保。魏成方，字君大，达州人，隆庆二年进士。万历年间逐步升任温州知府，公正廉洁，善于抚育百姓，升任浙江副使，称病辞官，被推荐启用为山东参政，历任南京鸿胪卿。吏部推举太常少卿朱敬寻任右通政，让魏成方做他的副职。朱敬寻是大学士朱庚的儿子。朱庚说魏成方与臣是同年进士，恬淡的操守世间很少有人能比得上，臣的儿子不应当在他前面。皇帝同意了，不久升任南京光禄卿，提升为右副都御史，巡抚江西，严格杜绝馈赠，下属官吏争相自我约束。入朝任南京兵部右侍郎，就地任命为户部尚书。福王请求得到泸州，从江都到太平南北1000多里，自己派宦官征收赋税。魏成方上书抗争，最终没有听从。万历年间，南京户部尚书有清廉名声的，前有张梦楠，后有魏成方，不久就地改任吏部尚书，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清敏。李真，字为清，安化人，隆庆五年进士，任命为高平知县，征召授官御史。万历初年，傅英真因为直言被关进诏狱，李真与同僚乔言给侍中徐真明一起闯入狱中看望照顾他，因此被贬为长芦盐运司之事。升任归德推官，礼部主事，3次升迁任顺天府丞。万历18年，桃州、河州有警报，李真极力陈述共事不是良策，并一一指责编立的4个失策。皇帝认为对方纳款已经20年，不应当归咎于当初的事，于是搁置了他的建议。以右迁都御史身份巡抚湖广，说知县梁道宁是奉公守法的官吏，反而被列为下等考核，应当惩罚挟私愤的人以鼓励其余。举荐下属官吏不应只限于高级官员，低级官员如赵娇、杨果等人也应当公开表彰。赵娇、杨果是万历初年由吏员越级提拔的。诏书回复同意，赵如为左迁都御史，再升户部右侍郎。赵用贤因为断绝婚事被攻击，户部郎中正才又诋毁他。李真反驳正才的奏书，话语中冒犯了正才的父亲郑洛。正才愤怒，上书诋毁李真，李真于是请求退休，未获批准。御史宋兴祖请求将正才调到其他部以避开李真，保全大臣体统，于是将正才外放到南京。李真不久调任兵部，升左侍郎。24年，日本封贡之事失败，首辅赵志高、尚书石兴都被弹劾，廷臣讨论战守事宜，奏章都下发到兵部。李真等人说现在所讨论的只有战、守、封三件事。封贡方面，李宗成虽然被召回，但杨方亨还在，如果突然提议停止，不仅中国数百人沦落异域，而且我方兵马粮草尚未集结，形势难以远征，应当让杨方亨静候关白来迎接就封，不来迎接就停止。 我方以战守为实际事务，相机应对。而且朝鲜一向遵守礼义，王师驻扎的地方应当严禁骚扰掠夺，得到圣旨同意。但奏书内说赵志高、石兴应当离职，下诏质问李珍，只让他讨论战守事，为何擅自涉及大臣去留，暂且不问。赵志高从此不高兴。第二年，石兴获罪，命李珍代理部事。李珍认为平壤、王津、釜山都是朝鲜要地，请求修建大城，兴办屯田，开设军镇，并且列上战守十五策，都获准实行。后来又多次上呈方略。四川遭受寇患，李珍说四川、陕西接界，而松潘一向没有寇患，是因为有诸藩作为屏障。自从俺答向西游牧，陇右骚动，后来陇右防备严密，寇不得逞，祸患就转移到了四川。现在诸藩大半归附了西部。臣查看地图，从北界往西的小路到达蜀地大多不超过30里。幸好层岩叠嶂，易然天险，如镇鲁堡是张腊的门户，红桥关是松城的咽喉。关堡之外有的是山岭，有的是山崖，都可以据守。守住阿玉岭就不能越过匝迹而窥视镇鲁堡，守住黄胜场就不敢越过塞敦而进犯红桥关。其他如衡山、寡石崖尤其要害，都应当紧急商议防御，让府镇官员筹划上报，批复同意。李珍治职方正刚强，代理部务规划颇为得当，有人想直接任用他为尚书，赵志高因旧怨暗中阻止。而张卫、沈一贯一向与经略行界、经理杨浩交好，也不利于李珍的作为，说李珍不是将才，只有萧大亨可以胜任。皇帝不听。后来行界杨浩更加无功，赵志高等人又请求罢免李珍，御史况上进弹劾李珍平庸卑鄙，皇帝都不听。甘肃巡抚缺员，李珍将刘敏宽的名字上报。几事中杨英文说刘敏宽正因是被审查，不应当推举。皇帝因此责问李珍，李珍说先前奉诏刘敏宽须待巡抚缺员时任用，臣所以举荐他。皇帝恼怒李珍不认罪，把他调往南京。后来考察南京言官时疑涉及李珍，于是命他退休。过了很久启用为南京刑部尚书，过了一年又称病，不等批复直接回乡，皇帝恼怒。大学士叶向高说李珍确实有病，不可深责。十余年来大臣请求退休获得批准的百无一二，李廷基、赵世清都滞留数载，尚书百余次。现在尚书孙丕阳、李化龙又因为考察军政的奏书没有批复，相继求去。如果再重复李珍的做法，实在有伤国体。诸位大臣求去约有几种情况：有病应当去，被攻击应当去，不得其职应当去，应当躯体其情，可留的留之，不可留的听其自便。皇帝最终剥夺李珍的官职，让他闲住，不久去世。丁宾，字李元，嘉善人，隆庆五年进士，授官句容知县，征召授官御史。大学士张居正是丁宾的作主，诬陷刘台贪污，嘱咐丁宾前往辽东查办。丁宾极力推辞，违逆了张居正的意思，离职。万历十九年，因推荐启用原官，又因丁忧离职，启用为南京大理寺丞，多次升迁至南京右迁都御史，监督操江。江防多松弛，丁宾率领将校乘一条船往来巡视，增派守兵戍守要害，辖区安定。南京卫所世袭职务大多前往京师请求袭职，滞留不能得官，丁宾请求在南京勘验袭职。妖名刘天旭用旁门左道，事情败露，兵部尚书孙矿想彻底追究，诏令下到法司审讯。丁宾兼涉刑部大理寺事务，尽力平反，判处七人死刑，其余都获释放。诏入授官工部左侍郎，不久提升为南京工部尚书。从上元到丹阳的道路全部改为实路，行旅之人歌颂他，多次以年老请求退休，光宗即位才批准退休。丁宾在南京任职30年，每次遇到旱涝就请求赈济借贷，时常拿出家财资助。起初以御史身份家居，等到丁忧回乡，连续3年大饥荒都捐资赈灾。到天启五年又捐粟3000石赈济平民， 用3000两银子带下户不能缴纳赋税的人。巡抚巡按记录上报他先后的事迹，当时已加太子少保，诏令进太子太保，金表奇门。因年高，三次被慰问。崇祯六年去世，享年91。谥号清惠。赞语说，南京的清一级长官地位尊崇，但官守没有具体责任，所以是培养声望的地方，资历深而名誉重的人处于此。有的人刚强正直，无所依附，不被当权者喜欢，就因此被疏远。袁弘玉等人大多以清廉强干居于悠闲之地，不能尽展其才，也以此保全自己。那些迎合时势急于进取的人，可以以此为鉴了。